唐敖来到他内兄林之阳的家门口，发现呢、很多伙计里里外外的正搬运货物呢。唐敖知道自己这个内兄是跑海外做生意的，唐敖想，神仙让我出海，那我就跟着我内兄出海得了呗啊！所以唐敖就站在门口这儿瞅着这些伙计啊，在这搬运货物，有抬箱子的，有抬筐的，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路遇不绝。恰恰在这个时候，这林之阳都打里边走出来了。林之阳是唐敖的内兄，此人老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是河北德州平原县的人，北方人，说话还带着家乡的口音。别看在广东这一带待了这么多年了，这家乡味儿一点都没变。这个人长得仪表人才，你别看五十好几了，面色白皙，经常出海，海风吹浪头打，任何一个人都得说古铜色，他呀白色，又白又嫩，这就天生这种肤色，不用美容就这样。你看就那么风吹浪打的，他没变样。这林之阳冲来呀、站在门口这倒着手瞅这帮伙计们呢怎么干活。小心点小心点，我看见那箱子里边是瓷器，轻点蹲，听见没有？哎，这个慢点啊，这个可不能翻过来啊，不能倒置。这哟，他一眼就看见唐敖了。哎呦，这不探花老爷来了吗？这林之阳几步走到了跟前。林之阳一见唐敖，说出自己家乡话来了，这是怎么的了？老爷见不着你了，得了探花了，就忘了家了。哎，别这么叫啊，我现在不是探花，我还是秀才。怎么还是秀才呢？我都听说了，那个喜报都送到家里来了。哎，喜报送家里也不行，别的不用说，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这林之阳领着唐敖就来到自己的客厅，到客厅里面坐下坐下坐下来呀、在这儿现茶现茶，这是探花爷来了，我给点好吃的好喝的啊，来一壶好茶，把我那个黄山冒风拿来。一壶茶沏过来了，沏过来之后，这林之阳就给唐敖倒上茶水，说你怎么走到我这里来了啊？回家了吗？没回家，我妹妹天天叨念你。哎，没回家，没脸回家了。怎么没脸回家了？唐敖就把自己整个的经过事情一说，皇上降旨把我免了，探花去掉了，我现在成了秀才了。唐敖以为说完这句话之后，那林之阳听完了肯定得堕土追星，后悔不及。可是出乎唐敖的意料之外，这林之阳听完了之后啊，没怎么着。哦，皇上把你给免了，免了就免了吧。我看这样的东西，你看看那个官儿，当也行是不当也行啊。当了探花的当然是挺好了，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呢盼着你得中，现在呢这个老爷子也死了，你看看你就当了探花，老爷子高兴也高兴不着了。我说那个既然是给免了，你就当个秀才，我看也没什么。反正那个你家里都知道了，你家里都知道了，高僧给我送信来了，我也替你高兴了。你看你这不是给免了吗？免了我也替你高兴，免了就清了心了。唐敖一听他说的可挺简单，您这要干什么？我这不要出海吗？要出海了，我在家里歇了半年了，得做生意呀 上海外各国转一转，买点东西再买点东西到时候这家里得过日子你看我这一片房产怎么来的？这不就靠跑海上赚钱赚来的吗？哎呀，内兄啊，我真不如您呐！我如果像您这样也会做海上买卖，该有多好！哎呀，你是大人呐，你将来要是做了官，人家都称你为大人吗？说你是大人，我是小人。哎，您怎么这么说呀？内兄，
什么叫出海？
明天就走啊，这不都装货的吗？我跟您商量商量，我跟您也出海行吗？
你给我上哪里去？
我跟您上海外转转。跟您说呀，国内这些地方名山大川我都走遍了，我还就没有上国外去。我跟您这个大商船出趟海，您看行不行啊？反正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在船上吃什么喝什么，该算多少钱我给您拿钱。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看你是我妹夫，你跟着我这个船出去，我还找你要钱吗？你看我这个人那真成了磁公鸡铁线蒿了，一毛不拔的。是啊，既然这样的话，我跟您出去行不行？
你跟我出去啊？你跟我出去行倒是行啊，我说可有一样，我跟你说清楚啊，这个出海你别寻思这是个多么好的个事儿啊，你受得了那个罪吗？
什么罪啊？我受得了什么罪啊？
先说那个海水都是咸的，那个玩意儿不能喝呀，也不能用啊。
你看我们那个大海船一出去，多说一年少说半年回来了啊，
我们得自个儿带着淡水，
我们自己带着淡水到那个海上用，这个淡水那就得省着用了。我知道你这个脾气，你在家里好家伙，一天整天喝好茶叶啊，什么这个龙井啊、大方啊、什么碧螺春呐、啊，都是这个东西。你要是出海，别说是喝好茶叶，连背水都不能管够喝啊。一般来讲，一天你来那么两小碗就行了。我知道你在家里边整天什么香汤沐浴啊，弄那个木头桶弄好了，一天一个澡，出海想洗澡啊，哪里的水洗澡啊？拿海水洗，海水一洗，一身都是烟尖，还没有淡水冲，所以你就不能洗澡了。除非到哪个国家，人那个国家里边要有淡水，能有洗澡的地方，你就是求个面子事洗回澡，知道吗？这是一说，你受得了吗？茶不喝了，光喝白水，还不管够，还不洗澡，一出去半年一年，你受得了吗？啊！再这说了，我这个大海船别看挺大，三篷三桅，要到了海上，那就是个小片儿一样啊！要碰上海上的风浪，颠簸起来，来回这么一晃的，肠子、肚子、喝了骨子、五脏全都倒一个啊！要吐的时候连黄水都吐出来，黄水吐了绿水都吐出来，最后你想吐什么都没有了，你能去得了吗？唐敖说，我这个人呐，您还真不知道，我要是决心已定，我就可以去。我现在决心已定，我就要跟您出海。你不喝茶了，我不喝了，您喝多少水我喝多少水，澡我也不洗了。至于说在海上遇见大风浪怎么颠簸，那么你们怎么受这罪了呢？你们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
那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先回趟家，你回趟家，你跟我妹妹说说，你看我妹妹同意不同意。
我跟你妹妹要是一说呀，我就走不了了，她肯定不同意我去。这样我呀就在这写封信告诉你妹妹，我跟着您出海了，跟他不出海他能不放心吗？啊，所以我在您这直接就走了，等着咱们哥俩出海回来之后我再回家。这个呢，我也是躲一躲家里的这个风头，我这人一回去肯定一帮人都问我为什么得了探花又给免了，又为什么就剩了个秀才了。你说我就心里一想，这脑袋就大了，我回答不过来他们那些话。您让我出去清闲清闲，散散心行不行？哎，你这个人呢，我看我是犟眼子，你比我还犟。行了，就那么地吧，你就写封信吧。于是唐敖提起笔来，就刷刷刷写了一封信给他夫人写的，告诉他夫人，我呀在京都里边被贬回来了，我不是探花的，已经是秀才了。现在我跟着我的大哥林之阳要出海去旅游去了，你在家里边好生看管着子女，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见面。 信写完了，封好了，告诉林之阳，派一个人把这信送到他家里去。这儿呢，唐楼就在林之阳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林之阳要出海了。林之阳每次出海都带着家眷啊，他的妻子吕氏还有一个女儿叫宛如。所以林之阳出海这回带着唐敖，这宛如非常高兴。这姑娘啊，十四五岁，颇好文学，她知道唐敖才高八斗，心想这一路出海可以跟他好好的学习学习。于是他们就来到了海边上，到了那个码头那个地方，顺着跳板上了船。古代唐朝的大海船呢，很长啊，木质的啊，总有那么二十来丈长，有几丈宽，前中后三门舱，后边有舵公室，三棚三围。船上摇桨的一波二十人，两波四十人，这一船上四五十号人，一切所用的东西都备齐了，货物装好了。这功夫最后唐敖跟林之阳才上了船。上了船，林之阳就说，你呀、你就在那个前面那个舱里待着吧，前面那个舱里还稳当一点。唐敖说好。唐敖一看这船上所有这些伙计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往里的，血气方刚，体格健壮，瞅那个肤色都是那古铜色，海风吹的。唐敖心想，出海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无意中往那个船尾那个地方一看，发现船尾那地方有一上岁数的。唐敖这个不理解了，心想出海这苦差事那得身强力壮的，这怎么有这么一位老头啊？一瞧这位须发皆白，在那站着，但是肤色是古铜色的，瞧见这个老者是风吹日打锻炼出来的人。唐敖轻轻的就问林之阳，大哥，怎么这船上还有个老头啊？那老头是干嘛的？你说他呀，我跟你说吧，这个老头可是少不了的一个老头。我给你指引。我说多久姑娘过来。这个老头一转身走过来，林之阳就说了，我给你指引啊，这个人呢，这是我妹夫，姓唐名敖啊，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文人呢。我说唐敖啊，他姓多，多少的多，由于他排行在九，所以说人家管他叫多九公。这个多九公是我这个船上干什么的？是掌舵的，他是舵工，他要不掌这个舵，这个船就不知道往哪里走。我还跟你说，你看他这个样子，你说像这个渔夫啊，其实啊，当初年轻的时候，这也是有学问的人呐、他是秀才出身，你信吗？唐敖一听，哦，你也是秀才出身。这老头在唐敖面前一站，对呀，我二十岁不到的时候就中了秀才了。后来我一看呐，中秀才，完了之后再往上爬。再就是中举人啊，进京赶考，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呀，我就玩船了，出海了，做买卖。这一来呀，我觉得太好了，往海外一走啊，看电闪雷鸣，瞅惊涛骇浪啊，占各国大官啊，这是心胸开阔呀。我想啊，就我干的这个活，将来就到我死的那一天，把眼一闭，也觉得人生此路不虚此行。当官有意思啊，秀才，往上好，完了当官啊，操心费力，苦辣钻天，上下维护，左右逢源，一旦没权，全他妈的玩完，有什么劲啊？所以呀、我看透，不当官。干我这个事儿，我干得非常痛快。唐敖说：“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出海吗？这么大年纪，你别看我皱纹堆垒，虚华如银， 我觉得胳膊腿还利索。你看看我像多大岁数了？
唐欧一看这老头的岁数，心想啊，少说得70，但是呢见人矬瘦啊，别说人岁数大了。唐欧说，你有60多了吧？
哎呦，你真会说话呀。啊，跟你说80了。
啊，唐欧已经80了，80还出海？哎呦，老爷子您80了。
哎，对对对，我打算活着凑一整数，凑一整数之后啊，再多活一年我也不活就拉倒。
那您能，您能。
好啊，怎么样林掌柜，咱们该走了吧？林之阳说，行了，咱们开船。
说话间这船就开动了，
就看那个老舵工坐在这舵工房里边执掌着这个舵。
唐敖心想啊，我如果像这个老头这个心胸倒也好了，这炭火不重就不重吧，算得了什么？
所以这个船就离开了岸边，向大海深处游去。船行在大海上面之后，唐敖站在船头上，今天无风，海面上这个浪啊很平静。唐敖一看天海相连，心旷神怡。唐敖心想，置身于这样的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忧烦苦恼还不能把它忘却呀？啊，叹。